国两种新冠药物实验喊停，北京、武汉预约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安全保障机制区别在哪里？另外，新冠患者康复后还有没有传染性？免疫力能维持多久？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这个星期，美国强生制药和礼来制药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和新冠抗体药物，因为有志愿者出现不良反应，喊停临床试验，再次提醒各国开发新冠药物过程中的风险以及透明度和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药集团已经在北京和武汉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并且宣布出国留学生优先。那美国两大制药公司的挫折会不会提高新冠疫苗审批的门槛和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中国广泛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会带来哪些风险？北京加入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后，中国疫苗是否被广泛接受？今天我们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谢谢您邀请，观众朋友们好。
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是这个新冠疫苗开发中的领先者。那因为一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不良症状，喊停了三期的临床。那目前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强生的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疫苗？
那目前呢，根据强生公司对外发布的公告来看呢，没有具体的对外公布。这名病人具体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不良的反应？因为通常呢，其实对于疫苗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话，特别是到第三期的临床实验，因为你的参与的试验者、志愿者的人数相当多，比如说像江浙这个实验，它就有6万多人的这个注册嘛，就最终要达到6万多人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当然就是。遇到不良反应，特别是严重不良反应，就是 severe adverse event 这样的案例了，应该是会断断续续的都会出现吧。这才是三期临床实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因为这个安全性只有在足够大的人群进行测试过以后，才会知道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测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因为强生疫苗注射的话，你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肌肉疼痛啊，注射部位的肌肉疼痛啊，也会有一些就是疲乏呀等等各种不良反应都会有。但是比较严重的是一些系统性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一种严重的呕吐、过敏反应啊等等。那前不久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 AstraZeneca 这家公司当时。停止了他们的实验，那也是因为一个病人他是得了这个横贯性的脊髓炎，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所以当时停下来了。但是这次Johnson公司他们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病人这个得病的细节，但我估计也应该是说这个病人应该是住院了 hospitalized 的这样一种情况去进一步的观察。但这是有待于这个公司进一步对外透明。现在公司是说要保护这个病人的隐私啊等理由，暂时不对外公布。也说他们想进一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不是跟疫苗有关，还是说这病人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所以这是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那么在星期二，美国的另一大制药公司礼来制药也是因为他在研发这个新冠抗体药物的过程中有参试者呢出现了不良的反应，也喊停了这个实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消息也是刚出来了所以这家公司跟 Johnson 公司一样的，他们也还没有对外公布细节。那因为艾莱利里它实际上不算疫苗，它是一种这个单克隆抗体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嘛哈。前不久的也知道他们也对外公布了一些研究的数据就是说整体上这些公司都在一期二期有一些比较promising 的比较相对乐观的这个结果，就是能够看到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或者是这个疫苗有一定的能够激发综合抗体，还有就是免疫 T 细胞这样的一种。前期的效果，但是到了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都面临的就是说，能不能在不同的人群中，都能够有相对的这种安全性。但是我觉得客观的来说，这些事情 不断的出现的话呢，其实是最正常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疫苗实验没有 severe adverse event 的话，没有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那反而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即使是现在已经在社会上运行了多年的疫苗哈，其实美国政府也有这个一个机制，专门让这个社会上去通报，就说哎，注射疫苗以后有哪些严重不良反应嘛？这个机制叫 VRSA 那其实光2019年，全美就收到48000例的疫苗的不良反应，那其中80%-90%当然是比较弱的一些不良反应哈，或者是说有一些副作用，但至少也有10%以上的是严重的不良反应，有些人要住院，有的人要严重的过敏啊 rash 啊等等，那这都是就是说在疫苗界是常见的一个现象。
嗯，那发生了这种状况以后要怎么样处理？在这个监督安全机制方面有什么样的保障吗？
这个是在疫苗你在实验的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些疫苗参与疫苗实验的这些志愿者吧那他们本身跟医疗机构的这些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人的信息注册以后，这些这个临床实验的话就要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 monitor 这些人的情况追踪这些人的情况，一旦有不良情况肯定会就医疗团队要么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进一步观测啊等等啊，或者是有及时要上门救助啊等等都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床实验的这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要需要很多的医疗工作人员来配合，那有时候还有刚注册的刚刚比如说注射一些疫苗的人群，有的实验还要求这些病人在临时在医院先观察2天才能让他们回家去等等，所以这个相应的医疗照顾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整套的机制再加上还有专门的这些比如说数据独立的数据评估机构来分析这些临床试验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不同的专家团队要专门去分析，因为有时候也不容易分析出结果，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注射疫苗以后带来的这个直接的这种效应，有时候病人有一些 underlying 的 condition， 有时候也不是事先比如说像这个医疗机构通报很清楚，因为有的人就想通过比如说疫苗试验能够赚一点钱因为很多公司会付几千块钱给病人参加这个比如说临床实验，那有的人真是生活很困难就想赚一点，所以他自己有困难条件也不见得对外就说清楚。
嗯，那现在这些制药公司比如说强生、利来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都遇到了这些挫折，那会不会提高疫苗审批的门槛或者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疫苗的安全性的门槛应该是整个科研团队还有这个医疗团队他们事先就确定好的所以在这个 trial.gov 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临床试验他们自己事先制定的一些标准，然后这个医疗团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停止下来这个实验，而且也有独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机制，所以呢应该不会说影响到整个疫苗的这个质量的这个问题，那如果真有严重的反应呢，把它停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这个机制本身是不会变的。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疫苗推出，那就看就是说这些的不良反应是不是真的被发现是因为疫苗引起的，那可能会往后拖延。如果不是疫苗本身直接引起的，那有可能继续下去。对。
那这个星期中国国药集团开始在武汉和北京两个城市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这个新冠疫苗还没有通过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这些预约成功的人可以在2个星期以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接种了。那南华早报报道说到10月13号也就是星期二为止已经有155000多人报了名，而且呢还有76万多的人表示有兴趣。你怎么看这种国药集团这种做法的风险？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国药集团这么做呢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疫苗就算是非常成功的疫苗，那一般来说在这样大疫情的情况下你要考虑到哪些地区比如说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哪些的医疗机构的人员现在需要打疫苗，对吧？你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好这样的疫苗的这个注射的人群，对不对？那 你如果只是在网上开预约的话呢，那当然谁有这个便利，甚至一些黄牛党有一些专门的软件可以抢，就像抢购一个什么这个音乐会门票一样，他通过这个软件机制来抢购来预约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说你这样完全对社会公众开放做预约的话，这个变成把这个疫苗变成一个人们可以抢购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而是应该是有一个整体的考量，而且也牵扯到这个疫苗能不能及时运送到位的问题，对吧？我就算比如说我是在非常偏远的一个城市，我抢购了一个预约，可是这个疫苗怎么能送到我那儿，不是也是个问题吗？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其实国药公司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配合他们公司的股票的这个升值的问题，因为这是制造社会效应的问题嘛。我这么一做啊，看全国有这么多人要我这个疫苗，那公司的这个声誉就有可能提高，我的股价会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炒作，所以也我觉得也一点不奇怪，过两天这事情就可能被上面要求取消了，对不对？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做法有其他的这个弊病，不便于对外公布。那这里面牵扯到本身就是国药公司他们在这个公布的过程中也没有明确谈到，就是到底你将来这个疫苗这个你收人家多少费用的问题，对吧？然后这个怎么执行，对吧？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所以这个预约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那中国在上个星期四确认加入了疫苗保障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呢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有获得新冠疫苗的这个公平的机会。那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比如说台湾的卫生部长陈时中他就明确的说，台湾不要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是不是对新冠疫苗这个安全性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另外一种分析我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当初推出这个疫苗保障机制，其实中国方面起了很大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作用，他们想要一个机制让更多国家能够买中国的疫苗，因为你通过一个联合国作为一个前面的一个幌子的话，这个机制如果不透明的话，很多国家就没有办法说一定比如说我不要中国的这个疫苗，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其他国家现在像比如说像台湾这样，他们非常明确说不要中国的疫苗的话，那他也就不见得非得加入你这个机制嘛。如果中国的疫苗现在跳过了三期临床试验，带来很多国家的对它质量的质疑，包括俄罗斯也是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对不对？那如果这些疫苗的质量没法保证，我为什么非得要加入你这个机制，在一种不透明的情况下去预定一些疫苗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这个疫苗到底是不是安全，是否有效，这个是所有国家最先考虑的。那至于说怎么购买，我觉得这个每个国家都会想自己的办法，不见得非得需要联合国在其中协调。
好，感谢原沃尔德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我们做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新冠康复者他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多久，是不是还有传染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虽然治愈率快速的提高，死亡率大大的降低，可是随着秋冬季节来临，美国、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反弹，大家普遍关心新冠康复者还有没有传染性，康复者的免疫力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再一次感染。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主治医师傅阳恒来解答。傅医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嗯，傅医师，那新冠的治愈率现在提高了非常的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确诊到康复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和检测技术提高、早期诊断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确实，特朗普总统他的恢复比一般的人都快。我觉得，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 Remdesivir 这个药。他在这个新英格兰杂志他报道的这些病人是在症状出现的第九天才用上这个药，而且是特别是这种需要低流量氧气的这种病人特别有效。川普总统呢，他可能在出现低流量需要低流量氧气以后的24小时内就用了这个药。你想想看，我们的研究是9天，他是一天以内就用了这个药，所以我觉得这个药在这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特朗普总统的年龄和体重都应该是属于高危的人群，可是他的康复非常的快。那其中大家现在广泛关注的一个新的药物就是再生元的抗体鸡尾酒疗法，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万能药物？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是非常早的就使用了这个实验性的药物。
这个目前还无法判断，因为我想把一些事实讲给你听。就是这个 Regeneron 这个公司，他在网上发布了他的一些初步的一些资料。这些初步的资料，他主要是用这种非住院病人，就是不需要氧气这个门诊的病人，他用了大概几百例的病人，就发现说，假如你不用这个药的话，你这个症状大概持续13天；你用了高剂量的药以后，这个症状就持续8天左右。但是很奇怪的是，用了低剂量，它反而效果更好，就是你从13天就降到只需要6天，它的症状就消失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但是从医学上它并没有意义。再一个就是特朗普他不属于这种病人的范畴，而这个 Regeneron 他并没有这种住院病人的资料呢，他这个并没有公布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住院病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药目前到底这个特朗普总统跟这个药有没有关系，有人我们目前没办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再一个就是说，使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依赖 Lilly 这个公司，他也在做这个抗体，但是呢，几天前就被这个建都公司叫他要暂停，因为病人出现了副作用。所以抗体它有一种作用叫做抗体依赖性的增强作用，这种增强作用是一种副作用，就是说你用了这个抗体以后，你的症状反而能够增加。那再一个就是说，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个冠状病毒它的这个病死亡率就是在比较低，比方说年纪稍微轻的人，他的死亡率只有1/1000，但是呢，你又必须早用，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哪个病人要发展成重症，所以你在很早期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药，你要治疗1000个人，他这个药一颗就需要1万美金，就是说，那每一个病人你用低剂量的话，你要2万美金，但2万美金你治疗1000个病人，你只能救活1个病人，所以从这个经济上来讲是很难的，就是你这个国家可能会破产都有可能。所以呢，它必须这种抗体，它必须用在这种高死亡率，比方说禽流感，它的死亡率是70%，所以这时候你治疗10个人，你救活7个人，而且呢，你这个要早期用，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药它的前途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这么乐观，这是我个人的目前的解读，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那美国疾控中心有资料显示说，新冠患者在康复后呢，仍然在上呼吸道的样本中能够检测出这个病毒的存在。那这是否意味着康复者还是有传染性呢？
现在资料表明的话，美国 CDC 最近他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指南，就是说，如果是轻症的病人，你在10天以后，你没有传染性，就是人家已经做过这个病毒培养，10天以后你拿这个核酸阳性的病人的这个样本来培养，你培养不出病毒，就是说他核酸虽然阳性，但是这些病毒它并没有传染性。那重症的话，就是说你在15天以后，只有95%的人有传染性，到了20天，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没有传染性。所以呢，现在的就观点就认为说，10天轻症，20天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有免疫缺陷的这些病人，他是20天你就可以宣布他们没有传染性。
那这个新冠感染病人，就是他的那个病毒能在体内存活多久？
现在就一般认为说， 同样一个病毒它可以存活到三个月，最长的一例报道就是一个孕妇，她到了104天她这个病毒还是阳性，就是所以他们可以存活但是并没有传染性。
那现在美国、欧洲、韩国还有这个香港等地区啊，都出现了一些二次感染的报道。那根据这个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面有一篇论文说，今年四月，美国内华达州有一名25岁的男子，他第一次感染了新冠以后，经过隔离呢就康复了，结果48天后再一次感染，那这次感染的症状反而更加严重，还有这个吸氧。那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已有的这个已知的健康问题，那这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你第一次感染后体内并不一定会产生抗体？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的第二次感染就是你必须做着核酸序列分析，证明它的这个序列的改变是频繁到超过你这个一般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真正有报道说大概有23例全球的报道到目前，但是呢我能够查到文献的只有五例。那其中这个美国这个 Nevada 这里是令人担忧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48天以内就第二次感染，而且呢这个病人还是个年轻人，25岁，又全没有什么其他疾病，而且第二次感染又比第一次还要严重，这你就不得不考虑是不是有抗体增强作用在这里面。但是当然这个人他的抗体测出来是阴性，在一看第一次以后可能是阴性，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是一个个例特殊的例子，而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有。但是呢我们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西雅图有一条渔船出去打鱼，他122个这些在这个船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全部都测了血清，其中有3个人他是血清阳性，就表示他过去已经有感染过。就这个渔船去捕鱼回来以后呢，就有85%的人，大概100出头的人呢被感染了，但是这3个人就没有被感染，这个就说明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免疫性。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这些二次感染的报道呢不是一种希望它不是一种常态，但是如果是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你就变成说这个疫苗要经常打了。
那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他说，以研究显示啊，人体对其他的已知的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呢，通常是最长也不超过1年。那根据您的临床经验，新冠病毒康复者体内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多久？
这个现在我们先从这个历史性的来讲，这冠状病毒，比方说这个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我们是比较肯定说它的这个免疫力持续就是6个月到不超过12个月，但是呢，2003年的 SARS 的话，就有人在15年以后还能够查到这个有效的抗体，所以呢，我们目前的冠状病毒的资料表明有两种说法，就是，中国的一些报道和这个美国 UCLA 这个大学的报道，就是说在了2个月以后，在一些比较轻症的一些病人呢，他这个抗体就消失得很快。但是呢冰岛他的一些资料，还有呢最新的这个美国的 Arizona 大学他的研究，他表明说在5个月以后呢，这个抗体还仍然有相关的还可观的水平，所以目前这个还不是非常定论的问题，所以呢这方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是不是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
就是我们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确定，但是呢就是最新的资料表明，在他这个像这个 Arizona 他这个研究表明，他虽然有些病人的症状非常轻，他们的这个抗体仍然可以持续到5到7个月，还仍然存在，所以呢还是比较乐观，我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还有研究者说这个无症感染者他们的传染性和有症状的这个病人是具有同样的这个感染能力的，是您是怎么在这方面有什么信息？因为之前有说就是无症感染者他虽然有传染力，可是传染力并不是那么强。
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无症感染它有两种，一种是它始终不出现症状，另外一种就是说它 最后还是出现了症状，但是他这个这种会出现症状的人，他在这个症状前的一到两天可能传染性是特别强。现在也有资料表明，比方说这个儿童他的病毒的载量跟成人可能差不多，但是儿童他不生病，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资料表明说，比如说你同样是成人比较成人，你病重的人他的病毒载量是比较高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往往就是说你已经生病了，你有症状了，你就不太可能说我要今天要出去逛街啊，我要去参加个舞会啊，我故意生病了再出去，这种人就比较少。那尤其你会戴口罩，所以这种情况有症状的人他可能反而这个传染性会低一点，在有戴口罩的这种国家。但是呢，没症状的人他说我都没症状，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到酒吧去跟朋友喝酒，那就有出现这么有这个就会同样会传染的。而且现在已经发现这个气溶胶传播是存在的，那气溶胶传播的问题就最可怕的就在于说你到个酒吧去，哎，这个酒吧里头没人，但前面呢说不定一个小时前有个病人在里面唱歌，唱完以后这个满空这个屋子里头都是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可能要在这个房间里头如果不通气的话会待上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一进去你说哎这里没有人，你就把这个口罩摘下来，哎，结果你就可能被感染了。所以呢无症状的感染呢可能反而造成的威胁会更大。
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
嗯，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如果这个新冠病毒啊有二次感染或者反复感染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也给我们的疫苗研发提出了一个挑战。那这个疫苗是不是要多次的定期的打，就像原来的感冒病毒一样？您对这个疫苗研发的挑战有什么看法？
所以说疫苗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一个理想疫苗，所以理想疫苗必须是有效，必须是副作用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成本要比较低，再一个就是说它使用的方面，比方说你可以滴鼻子，你滴鼻子的话你可以产生 IgA 同时也可以产生 IgG， 再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运输方面要比较方便，所以你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够说是一个理想的疫苗。那目前呢这个疫苗在这个有四到五种的疫苗，就是不同类的疫苗，所以说比方说第一种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的话它的效价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它的大批量生产会比较有问题。第二种比如说这个腺病毒病疗，腺病毒病疗的问题在于它这个我们70%人已经有腺病毒感染，所以你用了这个疫苗以后呢，你机体已经产生了这个抵抗力，它会排斥这个疫苗，所以这个腺病毒疫苗它的这个效价会比较低。再一个腺病毒疫苗目前有两个公司已经被叫暂停了，第一个公司就是这个英国做出来的，他就发现这个腺病毒它有一个病人就出现了这个横断性脊髓炎，那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是一种特体质性的一种反应，那另外一个公司现在 Johnson Johnson 也被叫停，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如他也是由于这种神经系统的这个原因的话，比如说横断性脊髓炎或者脑炎啊，那我就觉得这个腺病毒疫苗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个 RNA 疫苗的话，它目前它的效价是比较中等的，它就是说它的运输方面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比如说要在比如说 Moderna 这个他说他们在-20°C摄氏，另外一个公司他说这个 Pfizer 另外一个公司他说我们的必须在这个-70°C才能运输，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这个怎么把这个疫苗打到病人身上，在这段时间这个 RNA 有可能被灭活。但最有希望的疫苗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组蛋白疫苗，它这个第一个它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低，再一个它的效果目前的话它会一般是10倍到100倍高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疫苗，所以我觉得重组蛋白疫苗是一个最有希望的疫苗。但是呢这个疫苗有可能会取代其他所有的疫苗，但是这个疫苗目前还在发展中，我们还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非常感谢傅医生，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傅阳恒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